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21节到最后48节。我这段圣经因为读了很多哈，从前读的时候那种感觉，第一个感觉是哇，好难啊，谁做得到？以后慢慢在读的时候呢，就觉得说是这是耶稣要求的，那么耶稣给我力量，我就能够做得到。今天我在读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第一个感觉好像就接上了第20节，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那么文士跟法利赛人知道的义是什么义呢？就是律法十诫的义。但是似乎这段圣经讲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不，十诫的义，十诫只是神要求我们人，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这样做，是要求我们人，你只要做到人的标准就可以了。但是什么叫做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那就是说，不是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而我们真的享受进入神的国，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慢慢越活越像天父，越活越像天父的这样的一种真实。就是说，就是我们在人的层面，我们顶多我们做的最好也只能够像十诫所讲的嘛，不杀人嘛，最多只能够做到不杀人嘛。但是十诫有要求我们说不要恨人吗？其实杀人假如是从恨人来的话，那么那个根源不解决，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所以今天我们人世间都是什么？都是治标不治本。法律也是一样，约束你，你不要做出来就好了，对不对？是不是啊？你可以冷战，但是你不能热战，那变成这样了吧？但是人的问题解决吗？没有问题。所以耶稣到这里来，把旧约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带出来。怎么可能像天父完全一样呢？假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不能做成一件事情是让我们可以得着神的生命的话，我们不可能像天父完全一样。经常我说要个蚂蚁像我们人一样，可能吗？不可能嘛！除非有一位什么样的大能者，可以让蚂蚁变成我们人。可能一开始变得那个人还是很小的，他慢慢长到最后就能够像我们了嘛？他变成这样嘛？所以我觉得耶稣在这边讲的不是一句空口的话。耶稣在那边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那意思就是说，其实我来到世界上，活给你们看什么样的义叫做胜过10条诫命。胜过律法的义，律法的义是神对人的要求，而胜过对人要求的律法的这一个美好的这个义的行为，就是什么？就是像耶稣一样，像神这样心肠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所以我们的行为是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出来的，不是吗？所以你看，你不可杀人，耶稣说不，你连恨人都不可以，你连向人动怒都不可以，你去骂弟兄都不可以。那什么意思？从源头上是主角。你看在耶稣的眼里面，有哪一个人是十恶不赦到个地步他不愿意为他上十字架的？没有。你看那么多人去陷害耶稣，定罪耶稣，对不对？这些人是怎么样的？这些人耶稣没有对不起他们嘛，对不对？他们是这样的做的。甚至有些怎么样的？有些耶稣行的神迹，他们也不回过头来感恩的，有没有？也碰到忘恩负义的也有。但是耶稣对那些人怎么样呢？没有说是咒诅他们嘛，没有说是他恨他们嘛，到最后还是要为这些逼迫他的人，为那些陷害他的人怎么样？为他们定十字架嘛，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今天读到这边第一个感动就是说，什么叫胜过律法的义？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就是胜过律法要求的义。律法的要求是对人的要求，而胜过律法的义就是让我们能够像神的义，这是不得了的。这句话我在讲，假如说耶稣不给我们有神的生命，那个宝贝永恒的生命，耶稣他自己的生命，他要求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觉得耶稣是不可理喻，不是这样吗？ 但是耶稣既然他把他的生命，把神的生命，永恒的生命都可以赐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不是我们从父母，从亚当我们的祖先所生的这个肉身，而是从灵生的，就是灵。耶稣可以让我们借着我们相信他得到神的生命，我们可以慢慢慢慢活出像神一样这样的这个生活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在我心里面最大最大的盼望，它变成这样。而这边会有一些现象，我在这边讲，这边有一些现象，这些现象是什么呢？这些现象不是说我没有去做神要求我不做的我就觉得我好，而是我要去思想我有没有像耶稣一样去走了耶稣曾经在世界上走过的道路。第一个，我觉得耶稣这边讲的很有意思，你要趁着什么？你在献祭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不是我对我的弟兄怀怨的，是我弟兄对我怀着怨恨，那我为什么还要去跟他和好呢？错不在我，从前我这样，今天我不是的，我们要去想想，我为什么会让他怀恨我啊？我有没有做了什么事情对不起他？就算他误会，我也要来把这个误会给他排除。假如真是我做了什么事情，是我没有留意的，不是故意的，结果成了我做了事情让他恨我的话，我要不要跟他去道歉呢？哇，这一点的深度是我们不想怎么能想象得到的。我们只说我没有恨你啊，我没有恨你啊，但是现在是你怀恨我，怎么样我去跟你那个人？那我为什么会让人家怀恨我？他为什么不怀恨别人，他要怀恨我呢？那有没有我要主动的去跟他来面对这个事情呢？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耶稣来到世界上，真的吗？他也得罪谁？他都还要来为我们钉十字架嘛，来和好嘛，有没有？是我们跟耶稣和好，是我们跟神和好，还是这位神主动到世界上来跟我们和好？这是一个，耶稣不是讲一个道理，他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做，耶稣本身他就是这样做。还有一个怎么样呢？当你的对头在告你，就那么我的对头告我，不是我告人家呢，是他告我呢。我今天读的时候很有趣，我在想，那他为什么要告我呢？因为我差他钱，有没有？不是这样吗？就他为什么要告我呢？因为我也对不起他嘛，所以他要告我嘛。所以我们要趁着他还没有到衙门以前，我们要跟他好好这个和平了。那么我对不起你怎么样呢？我要主动的愿意赔还给你，不要等到你告了以后怎么样呢？哎，我才来处理。今天我不是呢，哇，特别在台湾，对不对？特别在台湾，你会发现这些做领导的哈，从前做领导的是，他被你查到多少，他才承认多少，没有查到他就不承认了，别这样。这么厉害的，我们还不是这样？其实我们有没有说好，非要你告我吗？好，你告我，我真的我发现我欠你什么东西，你去告嘛，你告得响我就赔你们，你告不响我不赔你。不是这样，今天人不是这样想法吗？耶稣说不是。你不要等到人家告你，人家开始要告你了，人家跟你讲，你再不这样，我要去告你了。等到人家有这个意思的时候，你就趁他还在路上，没有到衙门，状子还没有递前，你要去跟他和好。今天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该做的，常常我们忽略；我们对于别人应该对我做的不做，我们很计较。但是我们对于我们应该对待人家的，我们有没有做呢？这是一个不一样，这是一个相当不一样的。人就是只顾着说你要为我做什么，但是我们进到主的生命里面去，像耶稣一样，我能够为犯罪的世人能够做什么？我们真的要有这样一种心。那么这个第二段我们今天看的这段是有很多人想不通。那么好，我眼睛犯罪把眼睛挖出来，手犯罪，那么天堂里面不是通通是缺眼瞎这个瞎眼缺腿断手这些人吗？这个 其实我是说我们要有断臂的决心，有没有？意思就是说，主啊，其实真有这样的人吗？赌钱赌到最后怎么了？就把手砍掉，你把手砍掉了他还不赌吗？他用脚拿上麻将桌打麻将就有了。那么脚砍掉了怎么样呢？他还会躲，叫人借人家的手，他跟他讲要打这张，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从这里去理解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我们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就我们真的要来面对。好，等到最后怎么发呢？所以我每一次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呀，根据我们人生做不到，做得到吗？上帝，这个耶稣讲的这句话，我们做得到吗？人家只说你们男人做不到，女人也做得到吗？都是一样的，人心里面东西都是一样的。那么，既然是一样，等到有一天，今天很多人连十诫都做不到吗？不要奸淫都做不到吗？更何况说像耶稣一样的圣洁，对不对？连一念都不动，那更做不到了嘛？不是这样吗？他不是这样子的吗？所以在这一个情况的里面，我慢慢就发现，等到耶稣有这样的一种要求也好，提醒也好，让那些遵守十诫里面不可奸淫的，你不要骄傲。十诫只是对我们人最起码的要求，不是最崇高的要求，是最起码的要求。那我们要怎么想？我们能够继续在突破律法要求之上的那一方面是什么呢？没有靠着耶稣不可能，没有靠着耶稣不可能。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有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心。当我们发现我们就是立志为上游的我，只是行出来游不得我，我们也不要灰心。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既然这样，他能这样，他会帮助我们。这是我心里面坚定相信的一点。假如耶稣有要求我们都做得到，那还需要耶稣干什么吗？不是这样吗？就是因为耶稣要求我们，耶稣不是只是来口头要求我们，像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耶稣讲出点出了神的一个情形的时候，一个是实际是对我们人的要求，但是人的要求是最起码的了，不是最崇高，是最起码的，但是还有更美的我们要去长进的是什么样的。耶稣既然点出这一点，他又愿意帮助我们的话，就是看我们读到耶稣讲到的这一些道德也好，我们面对我们人性里面的败坏也好的事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心要靠着耶稣把我们从前做的得罪神犯罪的能够涂抹，而且怎么样呢？我们可以从耶稣那边得到一个生命的力量，真是能够这样行。哇，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我们读到耶稣讲的这些标准，好像讲到这样一些心意，不是说难做不到，怎么就装，不需要装，你装也是，你就是装别人也不相信了，他变成这样，那怎么样就坦诚的悔改，而且怎么样呢？依靠主，能够走向越来越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样一条道路。那么下面要讲到一个启示，我今天在读的时候很有意思，怎么叫很有意思呢？什么叫做不要指着天启示，不要指着地启示，也不可以指着这个耶路撒冷启示，也不可以指着自己头启示。我刚才读着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呢？你做不到，你就是还是做不到，你不要找人来替你做担保，是不是这样？你做得到你就说嘛，你做不到你今天很多人为什么启示你知道吗？因为就是别人不相信他，不是这样吗？一个人你是你从一开始做人就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你从来没有想要你相信我，你不要说你相信我，连说你相信我这句话怎么样，有的时候都变成说你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别人不相信你们，那你要别人怎么相信你呢？你做人当中你说什么就是这样的，你从来不骗人的，你还要启示吗？那么好， 你最起码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找很多的理由解释，不要找很多的理由七七八八这种的话，你就不需要启示嘛。假如你是也不说是，不是也不说是，反正给人家想到你一说话，人家不想你讲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讲这个话，讲到最后怎么样呢？你只知道天启示有用吗？天会帮你吗？你只知道地启示，地会给你力量成就，让你讲的话通通变成事实吗？没有可能嘛。君王，你只知道君王启示，对不对？君王能够帮助你，让你讲的话通通能够应验吗？不，你只是在利用天地，你只在利用神，利用有地位的人。所以我有的时候常常跟人讲，你们不要讲大爹说的，大爹说的话你听了觉得对，要变成你的，你去跟人家讲，你不要说大爹说的，大爹是什么嘛？是不是这样？我们听到了别人讲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经历了以后，就变成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死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去利用地位，利用名声，利用什么东西，然后让人家来相信你。今天很多人也是那个老讲话，你们老是要讲我认识的一些人是地位有多高，老是要去讲一些什么，老是要讲一些我做的事都是几亿几亿的什么那个，这个意义有吗？不要指着地位歧视，也不要指着钱财歧视，我下面可以加很多呢，不是这样吗？所以最基本的一点，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以后怎么样？以后跟歧视根本就没有关系了，因为你人家都相信你嘛。假如人家不相信你怎么了？你再歧视也没有用，指着谁歧视都没有用。我觉得这是生活里面非常非常细节的一个东西啊，这是我们真的必须要学习的。你看，在神的口中可以查出谎言吗？不能查出谎言嘛，这就是天父的完全嘛，对。但是我们人呢，我们口里面有没有查出谎言呢？你可以不说，但是不能乱说啊，这是我现在的一个原则。你可以不说呢，不说还不错呢，是不是这样？因为说出来的话就没有办法收回了，说出来的话好像泼出去的水呢，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不说怎么样呢？我不说不错，我说了不是真实的话怎么样呢？就出于那恶者。圣经里面说，所以圣经里面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到说，其实说谎人的爸爸就是魔鬼呢，就是那恶者呢。就我们千万，我们在口舌上面千万小心。我可以说出来话不完全，也可能不对，但是我一直在神面前一个心智，我说的话都是真的，不需要启示，我说的话都是真的。那没人讲啊，这是我最后一点讲到的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哈。我从前对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一直有一种觉得，上帝你怎么会把这样的律例典章会告诉摩西亚他讲，好像跟你的性情不吻合嘛，是不是这样？我说这是旧约里面这样，其实在旧约的时代哈，站在神公义的立场，神是许可人怎么样讨回公道的。什么叫以眼还眼呢？就神允许你讨回公道。我打瞎你一个眼睛，好，那你打瞎我一眼，就叫什么？叫讨回公道，讨回公道。但是神绝对不允许人报仇。什么叫报仇呢？报仇就是我打瞎你一个眼睛，你打瞎我两只眼睛，这就叫报仇。上帝知道我们人性呢，怎么可能说你骂我一句，我才骂你一句呢？你骂我爹，我还骂你爹，骂你妈了吗？至少还骂两个吗？不是这样的。我们人的意思不是要讨回公道，你会发现我们对待对不起我们的人，我们是要报仇，让别人讲。所以我常讲，以色列人呢、他律法很懂，还用说，哼，对不对？是不是啊？你用人肉炸弹，对不对？老子用这个火箭弹，你这个就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你这个是报复了，人家用人肉炸弹，你有本事你也人肉炸弹吗？你以色列人有没有这个种？不敢用人肉炸弹，你就用飞弹，是不是这样？这个就是过当嘛。但是耶稣在这里怎么说呢？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你最好连讨 讨回公道都不要了，你去爱你的仇敌了。哇，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变成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就变成说，让我们可以不借着神允许我们能讨回公道，而变成我们想着报复，连这个念头都断掉。其实啊，其实这个罗马人呢、啊，这边讲点，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但是我还稍微讲一下，什么叫做这个，我们从懂的来讲，什么叫做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什么叫做人家求你的就给他？假如我这样讲，这两个比较懂，别人要来求我要东西。不是我主动的，人家也主动，我不能拦着他呢，是不是？但是我要不要给他，那是要我心甘情愿的，是不是？OK， 好。那么什么叫陪人家走一里路呢？因为在罗马人统治以色列人的地方，他们有个法律规定，罗马人万一拿着重的东西，他可以抓夫，让犹太人做他的这个夫子了嘛，就是帮他挑东西了，但是法律规定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只能够帮罗马人挑一里路的这个重担了。那么等到你，哎呀，等到说，哎呀，你很累，挑不动，对不对？我的体力还不错，我再帮你挑二里路，好不好？他挑二里路的时候怎么样？陪他走二里路的时候，就不是别人勉强他的，是什么？是他自己甘心的。同样到最后，讲到最后都不简单，人家啪打你一巴掌，你没办法逃嘛，对不对？但这一巴掌是你是很勉强受，但等到你愿意第二巴掌给他打的时候，是你甘愿的嘛。今天耶稣给我们看见，对待对不起我们的人，可能会伤害我们的人，仇敌，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心甘情愿的不报，我们要心甘情愿的不讨回公道，不报复，进而还要爱他。那么这个到底是律法的要求吗？不是，不说哎呀，信耶稣我们都要这样做，我做不到那我不要信耶稣。你搞错了，神给我们看见耶稣就是这样的来到世界上做人的态度。假如我们羡慕，就是我羡慕，我举来讲，今天很多人怎么样？他很羡慕，羡慕什么？羡慕这个第一这个首富，有没有？羡慕这个地位高的人，他会不会因为说羡慕？哎呀，那我就不要，这个说做不到，羡慕你就继续往这条路去追求嘛，不是吗？为什么我有对于相信神的事，神给我们看见的东西，我们一方面要么想要，对不对？做么不想做，而且怕，干脆不要，对不对？其实不是。当我们真的羡慕，我们人可以这样彼此相待的，而我又觉得我做不到，而耶稣又这样的要给我看见这条路，而耶稣有应许要帮助我们可以走进这条路，而且慢慢能够这样，我们要不要？哇，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很大的盼望，是不是？我有时在想，世界上人要骗你的，你跟我以后就给你好处，有没有？是不是？耶稣不是骗我们的。耶稣要走这条路是他自己先要这个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但来到世界还要受人这样的对待，而且他最后还要死在十字架上，就给我们看见这条路耶稣已经走出来了。我觉得我在读，特别在读到耶稣讲的话，我没有觉得耶稣用他讲的话来要求我，我感受到是耶稣用他所讲的这么美好的东西来吸引我，让我把我里面那个神所造的那一个美好的东西吸引出来，让我渴望，让我盼望，我想要。以后再想，再读圣经翻译说，耶稣都做到，他不是光说不练，他不但这样讲，而且他这样做。既然他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做得到，而且他愿意救我，他愿意帮我，这不是我人生真正的出路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